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哈，就是你为了治自己的关节炎，吞下了一片药，然后结果你发现这片药的所谓副作用，竟然是顺便帮你预防了阿尔茨海默症。
对，甚至可能还把你突发心脏病的风险给降到了最低。
没错，这听起来，是不是特别像那种深夜电视购物里的虚假保健品骗局？
其实听得太像那种包治百病的大忽悠了。
但是如果这根本不是骗局呢？如果说现代医学一直以来的那种就是哪里痛就治哪里，一次只治一种病的策略，从一开始就完全搞错了方向呢？
哎，这个假设其实非常核心。
是吧？如果我们从根本上就遗漏了所有这些慢性疾病背后的那个终极幕后黑手，所以今天我们这次深度探索的任务就是要带你一起去直击这个幕后黑手。
没错，而且我们今天聊的这些可不是什么边尖儿科学，而是来自于顶级学术期刊《细胞》近期发表的一篇重磅共识文章。
对，这可是细胞啊，生物学界的绝对权威。
是的，这篇文件叫《老年科学将衰老与慢性疾病联系起来》。它背后的作者团队，可以说是全明星阵容了，包括巴克衰老研究所、斯坦福大学，还有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等等。
全是顶尖机构。
对，这些科学家们其实是想向我们，也向整个医学界提出一个全新的视角，叫做老年科学。
老年科学。就是 geroscience，对吧？
对，geroscience，它其实强调的不仅仅是让你活得更久，也就是立法上的那个绝对寿命，它更关注的是，如何延长你的健康寿命。
哎，这个词儿很重要，健康寿命。
没错，就是让你在晚年的时候依然能保持高质量的生活体验，去旅游啊，去陪伴家人呐，而不是插着管子在病床上干熬日子。
哇，健康寿命这个概念真的太切中要害了。好，我们来稍微梳理一下这背后的逻辑哈，就是一直以来，像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就是大家常说的 NIH 这种最顶级的机构，他们的资金投入和研究模式其实是非常单向的。
对，单线作战。
是的，今天拨款去研究神经退行性疾病，然后明天又成立一个专项去攻克代谢综合征。
后天再去死磕癌症或者心血管疾病。
对对对，就是各个击破。在以前我们听着觉得，哎，这挺合理的啊，但是这篇细胞的文章就非常尖锐地指出来，在现在这个大家越来越长寿的老龄化社会里，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模式其实已经走进了死胡同。
说的直白点儿，这种模式就是不可持续的，它忽略了一个极其残酷的现实。你如果去医院的老年科病房转一圈，你会发现大部分老年人，他们根本不是只得了一种病。
对，往往是一身的病。
是的，他们身上往往同时挂着高血压、糖尿病、关节炎等好几种并发症。所以文献抛出了一个颠覆性的观点，就是不要再把器官系统给孤立起来看了。衰老本身就是限制你健康寿命的最主要的危险因素。
也就是那个幕后黑手。
没错，为了搞清楚这个黑手是怎么运作的，科学家们确立了所谓的衰老的七大支柱。
等等，七大支柱，这听着怎么有点像是在建什么帝国的承重墙一样？具体是哪七个？
稍微有点硬核哈，我念一下，分别是代谢改变、大分子损伤、表观遗传学变化、炎症，
嗯，四个了。
还有应激适应能力的下降、蛋白质稳态失衡，以及最后一点，干细胞与再生能力的浩劫。
啊，听起来真的是全方位的衰退。
对，以前生物学家其实习惯把这些因素拆开来，一个个去研究，但老年科学最迷人的突破就在于，他们发现这七大支柱根本不是各自为战的。
哦，他们有联系。
他们构成了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高度交织的动态网络。我举个例子哈，那个你细胞里的代谢一旦发生紊乱，马上就会触发炎症警报。
相互连锁反应了。
对，然后大分子层面的损伤又会直接瘫痪掉干细胞的修复功能，全都是连着的。
哎，你说的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网络，让我想到了一个画面，就是我们传统的单病种治疗策略，其实特别像是在修一辆，怎么说呢？一辆在盐水里泡了整整20年的旧车。
泡在盐水里的旧车，这个比喻有意思。
对吧？你今天发现，哎，又刹车失灵了，行，去换个刹车片。明天一听引擎有异响，又去换个火花塞。你以为你在解决问题，但其实真正的病因是生锈这个遍布全身的系统性环境。
确实是这样。
只要车子还在盐水里泡着，只要这个衰老往往还在加速运转，新的毛病就会一直往外冒，就跟玩那种打地鼠游戏一样，摁下这个，那个又弹出来了。
打地鼠这个比喻真的非常透彻了。如果你接受了生锈环境这个概念，那这篇文件接着就引出了一个更加让人震惊的现象，一个双向车道。
双向车道什么意思？
既然衰老是这七大支柱交织的网络，那么当你的身体遭遇外部的疾病攻击或者承受极大的压力时，你猜这个网络会有什么反应？
抗击疾病。
不仅仅是这样，研究证实不仅仅是衰老会引发疾病，疾病本身甚至是我们为了治病而用的一些治疗手段都会反过来疯狂地加速你身体的衰老过程。
哎，等一下等一下，你的意思是假如说我今天感染了一个很厉害的病毒，或者我为了治某种病接受了一个强效治疗，实际上在微观层面上等于是在给我自己的生物钟摁下了一个快进键。
数据给出的答案很遗憾是肯定的。如果把眼光放远一点来看整个大图景的话，文献里举了几个挺极端的例子，比如说长期感染巨细胞病毒，也就是 CMV 或者是 HIV 的患者，
艾滋病病毒。
对，这种长期的潜伏感染会让身体的免疫系统一直处于拉响警报的状态，引发慢性炎症，最终这会彻底耗尽人体的适应性免疫反应，
也就是把免疫系统给累垮了。
是的，结果就是这些患者会提前表现出衰老特征，而且这些特征跟病毒本身甚至毫无关系。
这么夸张？
另外一个例子更让人心痛，有些儿童因为得了癌症接受了化疗，科学家居中发现几十年后，哪怕他们的癌症早就治好了，他们的心血管和器官依然表现出了明显加速衰老的迹象。
天哪，这听起来真的有点让人绝望了，感觉我们就不能生病，只要生一次重病或者治一次病，就在不可逆地的透支未来的健康寿命。
确实很残酷。
那在这个所谓的生锈过程里，到底是什么东西在微观层面上一直在搞破坏呢？
这就把我们引向了一个非常核心的干预靶点，也就是刚才提到七大支柱里的炎症。文献里特别强调了一个词，叫炎性衰老。
炎性衰老，也就是发炎和衰老结合在一起了。
对，但这里我们要明确区分一下两种完全不同的炎症。一种是急性的适应性炎症，比如说你切菜不小心切到手了，或者得了流感。
身体会红肿或者发烧。
对，身体立刻调动免疫细胞去杀敌，去修复组织，这叫适应性反应，这救了你的命。但问题出在另一种炎症上。
哪一种？
随着你年龄增长，或者经历了长期的疾病折磨之后，人体内会出现一种慢性的适应不良的低度炎症，就像你家那个没关紧的水龙头
滴滴答答一直在漏水。
对，你的基础炎症水平一直居高不下。
也就是说，本来炎症是个偶尔来帮忙救火的急救员，现在变成了一个长期赖在你身体里搞破坏的纵火犯了。那这种慢性炎症的源头到底在哪儿啊？
源头之一就是科学家们经常提到的僵尸细胞。
僵尸细胞听起来跟生化危机似的。
哈哈，其实他们就是衰老细胞。在人体老化过程中，有些细胞在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或者 DNA 伤伤之后，它会启动一种自我保护，它们不再分裂，也不再增殖了。但问题是，它们也没有真正死去，
就是赖着不走了。
对，就产生了一个极大的隐患。在你的组织里，这种僵尸细胞的数量可能只占个10%，但它们会源源不断地向周围分泌大量的促炎细胞因子。
哇，也就是不停地往外排毒。
没错，学术上把这叫做衰老相关分泌表型，简称 SASP。
这个画面感太强了，他们真的就像丧尸一样，自己不动了，但一直往周围喷毒液，把原本好好的健康的邻居细胞也给拉下水。
这个形容无比精准，就那么一点点僵尸细胞就能通过这种内分泌和旁分泌的方式产生大面积的系统性破坏。而且文献还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点。
什么地儿？
你身体里的脂肪组织啊，其实也是这些炎症因子的主要兵工厂。这就完美解释了为什么衰老、代谢功能障碍还有肥胖这三者总是形影不离。他们在底层逻辑上共享了同一个慢性炎症放大器。
哇，原来是这样。那听到这里我就觉得一个最矛盾的地方出现了。
你说。
既然衰老是一个这么复杂的系统工程，它受疾病影响，受压力影响，连脂肪细胞都能插一脚。那科学家们在实验室里到底是怎么去研究它的？就是说，我们经常在新闻里看到某某神药在老鼠身上取得了返老同还的奇效。
对，经常有这种新闻。
结果一推到人体临床试验，直接石沉大海，彻底失败。为什么治好了老鼠，却治不好你呢？
哎，你敏锐地抓住了目前医学研究最大的一个盲点。你想想看哈，科学家平时是在什么环境下去测试这些治疗老年病的药物的？
实验室里呗。
对，但这通常是一群无菌的、恒温的、食物充足，而且毫无生存压力的年轻小鼠。在这些小鼠上去测老年阿尔兹海默症的药，你能指望得到什么真实的数据呢？
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这就好比你把一辆新车放在一个铺满柔然海绵的无菌房间里，以每小时5英里的速度去测试它的安全气囊，
哈哈，对。
然后你指望这个气囊能在真实世界的高速公路连环车祸里救命，这完全脱离了真实世界那个复杂的生锈环境啊。
确实如此。所以这篇文件里发出了极其严厉的呼吁，他们提出了改变现状的3个迫切需求。第一点就是绝不能再在年轻小鼠身上去研究老年病了。
这确实说不通。
因为衰老会创造出一个独一无二的全身性毒性环境，在年轻干净的系统里管用的药，扔进老化的系统里可能瞬间就失效了。那第二点呢，是关于基因的。我们要停止过度依赖那种基因完全一模一样的克隆小鼠。
因为现实里的人类基因千差万别啊。
没错，人类群体有着极其庞大的自然遗传多样性，所以科学家必须开始使用基因远交系小鼠，让实验动物的基因库尽可能的去模拟人类社会的复杂性。
好，第一点解决了生锈环境的问题，第二点解决了基因多样性的问题，但感觉是不是还缺了点什么？你刚才提到压力会加速衰老，但实验室里的小鼠每天吃了睡，睡了吃，他们可不用早起通勤，也不用还房贷，更不用为了公司的 KPI 焦虑啊。
哈哈，是的，这就引出了第3个核心需求。我们必须在动物模型中引入人类常常经历的真实压力，尤其是轻度慢性压力，甚至是心理上的压力。
给老鼠施加心理压力，这怎么做？
具体手段有很多，但关键是要区分压力。过去有的研究为了图省事儿，给动物施加了那种是极端的，人类根本遇不到的急性物理伤害。但真正需要研究的是哪些压力是纯粹有害的，而哪些轻微的压力反而能诱发一种叫毒物兴奋效应。
毒物兴奋效应
就是一种良性压力，比如适度的锻炼或者轻微的进食。这种微小的生存挑战其实能激活你身体的修复基因，让你以后面对更大伤害的时候更具韧性。
这个其实引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重要问题，就是说，就算科学家们真按照这3个需求打造出了完美的动物模型，而且真的发现了一种能延缓衰老的药，那我们怎么在人类上验证它？
这确实是个大难题。
对呀，你总不能给几万个听众朋友发药，然后大家干等个50年，看谁先得心脏病吧？那样的话，医药公司早破产了。
哈哈，没错。如果干预措施奏效了，我们如何衡量？这就是老年科学想要真正落地必须要跨越的鸿沟。我们需要能够精准预测人类衰老的生物标志物。目前来看，表观遗传学带来的突破是最有希望的，特别是文献里重点讨论的 DNA 甲基化时钟。
DNA 甲基化这个词儿听起来特别硬核哈，能不能用大白话给我们拆解一下？
没问题。你把你的 DNA 想象成是一本厚厚的，包含了人体所有设计图纸的剧情说明书，你身上所有的细胞拥有的都是同一本说明书。
嗯哼，同一个人的基因是一样的。
既然说明书一样，那为什么你的眼睛细胞和你的肝脏细胞长得完全不一样，干的活也不一样呢？
对啊，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种叫甲基的化学小标签，它们就像是说明书上的荧光笔或者涂改液，它们附着在 DNA 的特定片段上，控制着哪些基因被打开，也就是高亮出来，哪些基因被关闭，也就是被涂黑了。
哦，我懂了，相当于给基因做了批注。
是的。 但随着你年龄增长，或者你长期承受慢性压力，这些小标签的分布就会变得越来越混乱。该关的基因没关，该开的没开，
全乱套了。
对，所以科学家就发现，只要读取你体内这种 DNA 甲基化的混乱程度，就能极其准确地推算出你的生物学年龄。
也就是说，它能立刻区分出，比如说你在日历上过了40次生日，这是你的时间年龄。
对。
但由于你天天熬夜，压力山大，可能测出来你体内的细胞已经是一副50岁的残破躯体了，这就是生物学年龄。那有了这个时钟，科学家只要让受试者去尝试某种抗衰老干预手段，哪怕只试几个月，然后测一下这个甲基化时钟的变化，就能立刻知道这招管不管用了。不用等50年了。
没错，这就是它的革命性意义。有了尺子，我们才能衡量工具的效果。那么顺着这个思路，既然有了衡量的标准，文献里到底汇总了哪些目前看来最有希望的干预手段呢？
是啊，这才是大家最关心的。从日常饮食到各种尖端科技，有什么是我们现在就能看到曙光呢？
科学家们目前聚焦的方向有几个。首先最接地气的一个，饮食与微生物组。刚才咱们提到的像间歇性进食这种，已经被证明能有效触发身体的修复机制了。但更前沿的发现是，当老年人慢慢变老，他们肠道里的微生物群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
肠道菌群？
对，虽然究竟是衰老导致了菌群变化，还是菌群变化加速了衰老，这还在研究中。但科学家发现，直接去改变和重做微生物组，可能是比研发传统的靶向药更容易实现的一条抗衰老捷径。
哇，照顾好肚子里的细菌，相当于是在衰老的源头釜底抽薪啊。不过我在准备咱们这次深浅的资料时，看到了一个极其惊悚的词。
我猜到你要说什么了。
叫一体共生 Parabiosis。就是把年老的小鼠和年轻小鼠的血液循环系统直接物理连接在一起。
对，
这听起来简直就像科幻小说，甚至有点像那种中世纪吸血鬼恐怖电影了。这怎么可能应用到咱们人类听众身上呢？去抽年轻人的血吗？
你这个反应太真实了。当初这实验公布的时候，其实在外界也引起了很大的误解。我必须明确解释一下，研究的目的绝对不是要让人去喝血，或者把人的血管连在一起。
那我就放心了。那他们干嘛要做这么极端的实验？
科学家做这个是为了证明一个极其颠覆的概念，衰老的特征是可以被血液循环系统里的系统性因子所控制的，也就是它可以被加速、停滞甚至逆转。
也就是说，血液里漂浮着某种能下达变老或者变年轻指令的信号分子。
非常正确。当老小鼠接触到年轻血液时，它身体器官的衰老真的逆转了。所以现在的任务是通过这种现象去精准定位血液中到底是哪几个具体的蛋白质分子在起作用，找到了之后直接合成这些分子就行了。
这就理性多了。说到直接起作用的分子或者药物，我注意到文献里提到了雷帕霉素，还有二甲双胍和阿卡波糖。等一下，后两个不是现在药房里就能买到的治糖尿病的老药吗？
是的。
让健康人去吃糖尿病的药来抗衰老，这听着风险太大了点吧？
这个警惕性必须要有，目前绝对不建议大家自己去买药吃。但他们为什么受关注呢？因为在很多实验里，科学家发现这些原本用来治单一慢性病的获批老药，他们的作用机制刚好打在了衰老七大支柱的软肋上。
歪打正着了，
类似吧。比如雷帕霉素，它就被证明能稳健地延长小鼠的绝对寿命和健康寿命。既然这些药在人类身上已经验证了基本的安全性，只要经过严格的重新定向临床试验，它们很有潜力成为延长人类健康寿命的新武器。
原来如此，不需要完全从零开始去试毒了。不过说到这儿，又回到了我们前面说的小鼠模型的问题。既然小鼠有局限，不能完美模拟人类，那科学家有没有想过去大自然里找一些别的新英雄，那些天然就不怎么会老的动物？
当然有，寻找更完美的替代模型是现在的重头戏。最理想的肯定是灵长类动物，比如恒河猴，但它们寿命太长了，随随便便活30-40年。
那科学人员等的头发都白了，也等不出个结果呀，而且太贵了。
对，太慢，太贵。 所以科学家转向了短命的灵长类，比如绒猴，还有短命的脊椎动物，比如非洲桨鱼，它们能大大加速实验进程。
哎，我只看到资料里有一个提议，简直绝了，就是去研究我们每天牵着散步的朋友狗。
这个提议是不是特别有人情味？
是呀。狗和我们呼吸着一样的空气，甚至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吃的差不多的东西，也一样受承受着现代生活的环境压力。而且，各种狗的遗传多样性也极其丰富。
没错，了解如何用干预手段去延长朋友狗的健康寿命，不仅能让我们的毛孩子陪伴我们更久，这更是实现人类自身健康寿命的延长了一个最完美的前奏。
最让我惊掉下巴的生物，绝对是那个裸鼹鼠。就那个长得跟一根没毛的小香肠一样的生物。
哈哈，裸鼹鼠绝对是抗衰老界的大明星了。它的体型和普通的实验室老鼠其实差不多大。普通老鼠活个两三年就算寿终正寝了。但裸鼹鼠能活多久你知道吗？
我看资料说能活30年。
对，30年。这就相当于一个人活到了80-90岁。而且更不可思议的是，它似乎对癌症完全免疫。
他体内自带了什么无敌的抗癌装甲吗？
科学家发现他有一种非常特殊的细胞机制，比如一旦他的细胞在分裂时感觉到周围太挤了，就会立刻停止分裂，这叫接触抑制。再配合他体内特殊的高分子量透明质酸，肿瘤根本就没有生长的空间。
太神奇了。
目前非常疯狂的一个前沿研究，就是科学家试图通过基因工程把裸鼹鼠这种超强的长寿机制引入到小鼠体内。
这真的是在强行修改生命的底层代码了。所以你看，从和我们潮汐相处的宠物狗，到深藏在非洲地下的裸鼹鼠，大自然里其实到处都藏着揭开人类衰老秘密的钥匙。这不仅科学，而且真的让人充满了敬畏。
是的。
那么聊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这次深度探索也接近尾声了。对于正在聆听的你来说，了解这一切为什么如此重要呢？因为下次当你再在新闻里看到关于某种特定疾病的报道，或者是你在思考自己和家人的长远健康规划时，请一定记住，今天老年科学教给我们的这个全局视角，我们要的不仅是活得长，更不是要在晚年被五花八门的慢性病同时折磨，我们真正追求的是健康寿命。
没错，是质量而不是单纯的长度。
那么在最后，我想留给你一个悬念，也是基于我们今天探讨的所有资料得出的一个非常发人深省的问题。如果说衰老本身就是大多数慢性疾病的根源，而且我们明明已经看到在动物体内衰老是可以被延缓，甚至通过改变系统性环境被逆转的。那么作为社会的个体，作为人类，我们是不是应该停止将衰老仅仅看作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开始把它当作一种可以通过科学手段去预防的超级疾病来对待呢？听众朋友们，这个问题就留给你们自己去深入思考了。感谢你的聆听，我们下次探讨，再见。